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六十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个最后一份讲义，可以现在到我前面这里来拿。现在就是以赛亚书从五十八章到六十六章的讲义，我前面还有一些，如果你没拿过，请现在来拿。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我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如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击打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弥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市的船只，将你的粽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第十节我来读。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我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归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十五到十八节一起来读。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听见强暴的事，进城也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话，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十九到二十二再一起读。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自小的主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促成这事。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五十九章末了的地方，在神提到神百姓的一切的这些 罪恶过犯当中，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要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移他们过犯的人那里。那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引用他来讲到神的救恩的临到，是一位救赎主要来到。紧接着六十章开始这些话，我觉得是紧接续着前面这个宣告，这位救赎主来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在这里，从这里开始，六十章开始，我觉得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可能心里面是雀跃着讲的，说不定他一边写下这些话，一边手舞足蹈的跳着舞说的，可能也应该这样。像诗篇有一篇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因为有的时候想到一些事，有一些祷告的话，是说出一些话的时候，会这样心里面雀跃着。我觉得先知就是这样，从这里开始充满了荣耀。我觉得那就是神在末世所要做的工作。我讲的末世不是指着主快来的时候，而是指着新约，整个新约时代，不过整个新约时代都叫做主快来的时候。基督来到，救赎主来到，这个救恩就来到。先知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先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到救赎主的来到，他说你的光已经来到。这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一样，道成肉身，那位道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这那你怎么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没背错，生命在他里头，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基督来，像是带来生命，也带来光。所以先知用另外一个说法来讲到救赎主要来，他说光要来到，那就是救恩时代的事。我们所有的服事也是在这个根基里面。我们夫妇在许多年前，三十几年前，快要四十年前，开始侍奉主，去了台湾东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像这个样子。我们那个时候这些话，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话经常都好像绕在我们的心里面，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熟悉这些话，我不一定讲到的时候每一次去提到它，可是在我们心里面总是想到这些话。我们知道光已经来到，所以我们兴起发光。我们告诉人的时候是在告诉人家光已经来到，救赎主已经来到，你可以遇见他，你可以认识他。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讲，我们不是只让人家要信从一个道理，我们觉得人可以真正的遇见耶稣，等他们自己遇见耶稣，不需要我们多说什么，是神自己会向人显现。我们他们将要经历的并不限制在我们告诉过他们的话的范围里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只是告诉他们一些道理，我没有讲的，当然他们就没有领受。可是我们不只是讲这个，我们向他们指出我们的主来，他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可以遇见他。所以当他们遇见他的时候，他们的经历常常是超过我们告诉过他们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这样，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那时候一个小小的聚会，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她跟我们年纪差不多，那时候我们都二十几岁，她来了。她在那个之前已经信主，可是我已经不记得他为什么知道我们的聚会，他很渴慕，然后他就来了。在那个之前，他信主之前，他身体不是很好，可是后来他信了耶稣， 就身体就好起来。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他，以后他很渴慕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他就迷上了，就是遇见了主，他就迷上了。其实他还要过两三年，他才在一个聚会里面真实的被圣灵充满。我还记得他被圣灵充满那个聚会是怎么样的，也许有的人记得我讲过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一起在带聚会，虽然可能开始选诗歌是我，就像我们主日一样，可是我的妻子弹琴，所以她也可以继续带那个聚会。有一个聚会，有一个主日的聚会在宜兰，聚会人不多，然后那一天我领了一首诗歌，然后大家有一点赞美之后安静的时候，我那天特别觉得今天应该有更多的安静，更深的沉入主的里面。可是显然我的妻子不是这样看的，他就他在我们大家赞美完有一点安静以后，他就开始弹灵歌。他的灵歌是很活泼的，很荣耀，很热闹的灵歌。然后我希望他快一点停下来，我当然我没有讲话。接下去他就开始滑入一首诗歌，我一听他弹那首诗歌，我就说我没有真的讲出来，我心里面差不多是在跟主说 stop her。 因为他弹的是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荣耀，然后要讲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当然他没有停下来，主并没有听我没说出来的祷告，他就带大家唱，然后又带大家赞美。当时全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应该更多安静，可是我也顺服，我们都要学习这些功课。就是在那一天，那位姊妹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很好。我对，我就插出去讲，我出侍奉组开始跟我的妻子一起服侍，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可能有一些传道人没有机会经验这些事，因为有不少男传道人不太喜欢他们太太出头在教会里面能出头的服侍，可是能够这样很好，上帝安排夫妻是男女本来就很不一样，所以他们服侍的时候各自从神所领受的有时候不一样。我们学习这些功课是非常宝贵的，我常常从那里学得的功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让我们认识神可以有不同层面的工作，不同方式的切入的工作方式。无论怎么样，我回来讲那个姊妹，她就是这样被圣灵充满。可是其实她从一起头跟我们在一起，她就那样被吸引，就没有离开过。后来她到了台北，在我们台北的教会聚会，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坚固在主的里面。我们刚开始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也有一个姊妹，可能人家告诉她我们在那里，她就来了，因为我们在学校就认识，就我们的潘月英姐妹。我们在学校团契的时候，她是我们的同工，是我太太的学妹，比我们第一届的姊妹。因为认识我们，她在那边教书，她就来了。她也是一样，我想她不是因为跟我们的关系，所以就留在我们那里聚会，她就是从一起头那就是被主吸引，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以我的了解，好像是那种始终的信徒，就是生命当中无论遇见什么选择，他都会加上这个条件，要留在这个教会聚会，他才做出选择来，差不多像这样。他来遇见了主，他就邀请他一个同事，刚刚到那里教书的一个同事，也是以前我们学校的，不过信主比较晚了，我们不认识他，就来。那个姊妹也是一样，一来第一次的聚会，我看见来了一个新的人，我就在我们带领敬拜啊、安静啊这些之前，先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我 我的妻子跟我很不一样，她不太管这些，她只看到主，那我很容易受人家有没有进入情况的影响，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多讲一点话。可是也许我多虑了，因为聚会一开始那个姊妹就赞美的比我们所有的已经在那里聚会一段时间的都更大声，因为她本来嗓门就比较大又很会唱歌，有她在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没有几个人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唱诗很大声，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吗？如果你参加一个聚会人不多，你没有这种意识吗？如果是我，我有，我就会觉得需要我们大声一点唱，让那整个聚会能够更有活力，对吧？免得如果有一个还不进入情况的人一参加那个聚会就觉得那聚会没什么意思。所以就是这样，我刚刚讲的月英姊妹带来那个姊妹这样遇见主没有多久，她参加我们在西安朗联合的冬令营，好像他就在那个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我们刚开始去有一位年轻的弟兄来了，他在台中的一个医学院读书，那是因为他的辅导，他们团契的辅导是以前我的辅导巴托圣牧师。因为这个弟兄很渴慕巴托圣牧师，那个时候在学校团契服侍，他都告诉人家圣灵的信息，他从来不带他们追求，因为他所属的团体不太赞同这些事，所以他很小心的做。既然那个弟兄渴慕，他就给他介绍说，你的家乡最近去了一对年轻人，他们在那边带领聚会，你可以去参加聚会。所以他就来了，一来他就遇见主，而且老远找我们去他们团契的辅导。你知道我在东部那个时代还没有学税，那个时代无论坐什么车到台北都要2个多小时，从台北再到台中也要大概要三个小时。可是我一个月至少去一次做他们团契的辅导，很少有人做辅导离那么远的。就是这样，我们在那里主给我们开了一些门。后来的台中喜安堂其实最早期的根基就是这些人，那个医学院的学生，还有我们去了东海大学另外一个学校的一些学生。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在一个聚会里面，虽然我们人一直不是很多，可是我们从一起头，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好像怎么讲，我们就是一起头就觉得很荣耀，就是我们对荣耀的定义从一起头就不是好像事工很有发展，场面很大，很多的人我们就觉得荣耀。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要看见那些他们才会感受到荣耀，确实那个有可能也带来更大的荣耀。可是有另外一种荣耀是在这里讲的，他说即使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意思就是说也许环境不是那个样子，耶和华却要先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认识这样的荣光，那才是真正的认识神，你不知道吗？我们的神应该是像这样，你不能从他的作为才认识他的荣光，你应该直接先认识他自己的荣光。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都只是能够从他的作为认识他的荣光，那么你是跟着人家走的。可是如果你能够没有什么场面，你还是认识他的荣光，我想那是一种先知性的一种职分。我讲的不是你要在教会里面给人家说预言那种先知性的职分，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是像这样的。就像人家讲的斯百克弟兄嘛，说称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属天道路的先锋，我们都可以做先锋的。我们是像先知一样的，对吗？先知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环境好像没有还没有看见那些事的时候，我们因为看见主，因为得到神的话语，我们就信，我们就真实的看见神的荣耀，那就是先知的职分，你不知道吗？ 就是像这样。那时候我们就是像这样。今天神还是这样做工，因为这是整个救恩的时代，神都是这样做工的。当神来到，或者当神说话，光就来到。就说你的光已经来到，要兴起发光。如果你带着灰心沮丧、忧愁重担，或者带着罪、黑暗、带着疾病、痛苦来，有的时候一首诗歌，也许几句神的话，也许在安静的时候主自己触摸你，黑暗就出去了。你可以这样遇见主。所以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当中，转移过犯的人那里。当他来的时候，光来到，你也可以说神的话也来到。这是主自己说的，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主说的嘛，现在就是了。后面的话你一定不要把它用到将来复活的时候，因为主说现在就是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是约翰福音5:25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我们刚开始侍奉主，我们就觉得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实际的。荣教师并没有拿这些话说这是你们去那里服侍的蓝图，并没有。他常常教导的东西，使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因为原来就熟悉这些话，原来就以赛亚书这些话就熟悉，我们就觉得就是想这样。那是指着现在这个时代说的，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我再多讲一个例子，这也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去罗东，我们从我们的家开始有聚会，后来开始去租一个地方。我们很多事工开始都是像这样。可是不久，主就从别的城市带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像潘月英姐妹，她就并不住罗东，她住在10公里外的宜兰市，因为她在南洋女中教书，然后他们都是坐车子过来。不久以后，我们在那边聚会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就把教会迁到罗东的镇郊一个广兴，就是差不多现在接近罗东运动公园吧，那个附近，我们租了一个地方，在那里聚会。所以像他们从宜兰来很不容易啊，他们要坐巴士到罗东车站，然后再坐客运到乡下直接村落，经过我们那里那边下车。我不知道他们要坐多久，你可以会后去问月英姊妹，看他们当时要坐多久的车子。我猜至少要40-50分钟吧。除了他们以外，我也不太晓得是借着谁介绍的。宜兰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是一个女传道，女传道很可慕，她跟另外一个比较年长的妈妈，他们每个礼拜都从宜兰跑来我们教会聚会，有的时候还来不止一次，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一个礼拜有好几次聚会。后来那个女传道就希望我们每一个礼拜二下午他们教会没有聚会的时候，要我们去他的教会带领一个追求聚会，好叫在宜兰市比较近那里的人也可以参加。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二我们就骑着机车，骑着摩托车从罗东到宜兰20分钟吧。你们听我讲过，我每一个礼拜二骑机车经过南洋大桥的时候，都觉得天好像是打开的，一路上充满了神的荣光跟能力。我们到那里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因为平常他们没有那个小聚会，所以我们要搬动一些椅子啊，把一些东西 set up 请啊什么弄好，然后我们都提早去，我们就安安静静坐在那边等候主。不是在等人来了，因为没有人来也没关系，我们就是等候主。后来因为我们回到台北，会跟台北的母会提到我们在宜兰有聚会， 很多年以后，荣教师去世以后，我才知道一点荣教师跟宜兰的渊源啊。因为很多年前，我们都还没有去追求市长，还没信主的时候，宜兰就有一批弟兄姊妹很渴慕，常常甚至包游览车到沟子口去参加聚会。那是因为宜兰有一个教会是由后来在沟子口喜安堂像我们的长老一样的董伯伯的父亲建立的教会。那无论怎么样，他们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接触，可是后来逐渐逐渐的，他们自己教会建立起来，有自己的方向等等。我在荣教师去世以后，董伯伯告诉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到为什么当初荣教师会去跟我的妻子说，我们有一些地方应该要有我们这样的聚会，像台中、新竹、罗东，你要不要为这个祷告，看主可能带领你在哪里服事？为什么他会提到罗东？为什么不提到宜兰？因为他是跟宜兰那些弟兄姊妹有认识的。我认识的荣教师，他就是会这样，他很注意教会伦理，他希望我们去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拉那些人来我们的聚会，所以他，我认为他刻意回避的，所以他要我们去罗东。可是我想那有主的美意，所以当我们去了几个月，他听说会有一些人，而且原来就已经有一些根基的人从宜兰来，我想他很高兴。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些事。所以我们在那个宜兰那个教会聚会了几个月，每一个礼拜二在那里有一个追求的聚会。那沟子口喜安堂有一个妈妈，她以前是聚会所的召会的，她有一个好朋友就住在宜兰，那个好朋友的先生是铁路局的中级主管，所以他们住在宜兰火车站斜对面的一个火车站铁路局的宿舍里面。那个妈妈，沟子口那个妈妈知道这个姊妹因为在聚会所有一些状况，后来她就没有再去聚会，也不算完全离开主，可是就是好几年没有聚会，所以她就专程知道弄清楚我们聚会的时间地点，就专程去宜兰，有一个礼拜二下午就去带他来聚会。那个妈妈虽然住在宜兰，她并不太晓得那个教会在哪里，他们聚会所的人觉得别的教会都是公会，所以不太管别的教会的，所以 她也不晓得那个教会在哪里，所以知道一个大概，那天就跟那个妈妈一起来，大概这样走吧。结果就在路上，就在靠近教堂不远的地方，我们正好骑摩托车要去聚会，他就遇上我们。其实遇上我们也不算太巧合了，因为就是那一条路嘛，可是对那个妈妈，她不是这样想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聚会，她现在好像要回来聚会，回到主的面前，多少有一点近乡情怯的情绪。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看到我们，他不太晓得那个地方，不太确定在哪里。看到我们，当然我们会告诉他怎么走，已经很靠近了。他就是在这样在路上，他就遇见了主，好像主遇见他，安慰他，让他觉得神接纳他。所以他第一次参加聚会，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他马上就心敞开来，就很喜欢聚会晚第一次聚会，他就跟我说，我们说如果有一天你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聚会，到我家来聚会。显然他很有见识，那个妈妈，因为他看我们，他会想，有些人不会想这些事啦，可是他看就知道那不是我们的教会嘛，所以有可能不能长久在那里聚会。所以过了一阵子，我们就真的搬到他家聚会，一直到我们离开宜兰。后来的宜兰喜安堂就是从他们家开始的。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先知讲的这些话是很真实的，是为我们的时代讲的。 你如果把它用到别的地方就太可惜了，因为这是为我们的时代讲的。如果前一节前面的一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保罗说是为我们的时代讲的，有什么理由我们要说后面的经文不是为我们的时代讲的呢？这段话似乎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认识主来追求主的时候，你不要优先常常想着的是如何除去外在环境中人事物各方面的黑暗、不满足、不完全的地方，那不是最首要的事。因为神在这里讲到，即使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我们的身上。如果神这样讲，显然神觉得那个比较重要，对不对？当然有可能外面的环境会开始改变，到下一节说万国君王都要就你所发现的光，可是先是从我们自己心起发光。教会习惯于一想到心起就讲到，或者发光就讲到是要去传福音，可是我相信在这里最主要不是这样，就是传福音的，以传福音著称的布道家目的都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的生活比我们的言语说更多的话。他说灯塔并不说话，他只是发光而已。他自己是布道家，他说很多的话来传福音。可是他说我们就像灯塔一样，灯塔并不说话，它只是发光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也不觉得兴起发光一定指着我们要去怎么样传福音，而是我们自己需要从各样的我们原来有的光景里面真的是起来。这也是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主常常带领我们碰到一个刚开始这样追求的人，主总是带领我们要耐心的、细心的教导他们怎么样遵守主的命令。我想那个时代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从来没有人听过人家这样教导的。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当时最好的教会、最好的团体里面待过，他们如果讲到顺服主，总是强调的是要传福音。没有人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是神的命令，常常喜乐是神的命令，不要发怨言，凡事谢恩，不要批评论断，应当义无挂虑是神的命令。没有人教导我们这些事，荣教是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到了那边很自然我们这样教导人。我很快就从实际的经验发现我们需要教导这些事，因为人借着这些能够在他们生命里面预备道路，为着神荣光能够显现预备道路，才能够使我们从原来生命里面那些黑暗当中走出来，被光照耀。我想这是这里的意思，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他说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神要发光照耀你。你懂这个吗？当你来追求的时候，不要只把焦点放在有可能你正在遇见的环境啊、你的家庭啊、你的工作啊、人际关系啊，许多这些事情上面的还不太令人满意的事情。不，你可以就在那些当中，你可以迎向神，你可以遇见主的。其他的是从那里开始的。有的时候当我们这样，主就负责其他的事，有时候当我们开始这样，神却让其他的事还是照旧，但是我们不在意了。今天晚上还有没有人，或者将来可能在我们的网站或者哪里听这些话的人，有没有人还活在黑暗中？什么叫活在黑暗中？不是只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活在黑暗中。当你在压力底下、重担底下，你觉得沮丧，有时候你觉得灰心，有时候你觉得很烦闷， 好像被担子压着，那是一种黑暗，对不对？忧虑是一种黑暗，嗯。也许有的时候你被苦毒压制着，神要你从那里面出来，主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你可以从那些阴影里面走出来，迎向主。所以即使你的环境是黑暗的，黑暗并不可怕，因为光已经来到。怕的是你躲起来。你还记得我们在上一个段落开头的地方，49章，主也呼召人做这一件事，他说叫他们在黑暗中的人要显露出来，记得吗？主呼唤他们在黑暗中的显露吧，从那里面出来吧。如果我们把自己隐藏起来，有的人是再怎么样都不愿意接受光已经来到，他们总是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他们的难处上面。你希望他们说，虽然有这些难处，但是光已经来到，救赎主已经来到，可是他们偏好于说相反的话，说虽然光已经来到，有耶稣，但是我就是遇见这些事。这两个说法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从许多年前开始服侍，就需要忍耐着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人会很多年都这样，你知道吗？你很难，好像很难改变他们，你需要耐心的继续这样教导，不要太快恐吓他们，免得他们跑掉了。他们有可能在这边继续的待，你没有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可是你还是继续讲教导带领。有的人你在听他做见证的时候，你就会哑然失笑，他们接着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明白了，你很想跟他们说，你5年前就开始听了嘞，可是我知道每一个人总有他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样耐心的。可是有的人躲起来不让光照他们，是在一种诡诈的情况里面，有的人他们其实生命并不健全，他们自己也并不满意，可是他们却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应付这个，就是遮盖自己，然后想办法看有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摆在人家面前来肯定自己啊。事实上他们常常能够摆出来的并不是真的能够带给他们祝福的东西。我记得我出侍奉组，就有一次就来了一位年长的弟兄，现在想起来没多年长的，那时候看起来他大概40-50岁吧，可是我们才20几岁嘛，所以那个叫年长的弟兄。衣冠楚楚的，讲起话来也好像很有教养的样子，而且很属灵的样子。他遇到我们总是告诉我们以前他在什么地方，他也讲到也怎么样的服侍，然后谈起一些追求来，他也讲得头头是道，然后又好像表示很渴慕很希望我们的追求，可是我看他并没有专心要追求，他碰到我们总是讲这些话，我们很难帮助他。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很难帮助他。虽然他通常你不会觉得好像抵挡我们教导我们讲的东西，可是你就是很难帮助他。在我们面对的人里面，他可能是讲话最属灵的其中一位，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帮助他，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在我们中间一段时间，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没有给他舞台吧，他也离开我们。他离开我们之前，他因为都会跟我谈一些属灵的事，就知道我有一些书，忘了，我有点记得其中一两本，不记得所有。他跟我借了好几本书，从 当然没有还，我也没有去跟他要就是了。有一些像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仍然这样做，他们生命当中总有一些其实是不美的事情，可他们总是把东西放在他们好像能够展现在别人面前的那些东西上，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是最悲哀的事，这个是神没有办法做工的对象，就像《纳尼亚传奇》里面最后一本，那个露西，那个小女孩，为那些矮人，一群矮人向狮王求情，希望他帮助他们，因为那些矮人已经进了天堂的领域，什么都看不见，以为他们还在黑暗里面。狮王回答露西的话很好，他说：“好，我让你看看我能做什么，还有我不能做什么。”我很喜欢那个话，鲁伊是很大胆的讲，狮王在那里代表基督嘛，可是基督有不能做的事，我让你看看我能做什么，还有我不能做什么。他一摆钟，在他面前就一桌丰盛的宴席，那些矮人已经很饿了，抢着吃，一边吃一边骂说：“谁把这个像熟水一样的食物摆在我面前？”他们吃不出美味来，狮王对他们说话，他们听着听见的是可怕的雷声。我想的是主说的，我可以给你看我能做什么，还有我不能做什么。主曾经对有一些犹太人这样讲，他说：“如果你们说你们是眼瞎的，你们就有希望能够看见；如果你们说你们不是眼瞎的，能够看见，你们就是眼瞎的。”很遗憾的，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主会遇见像这样的人，可是这些话主仍然坚定的跨越时空呐喊在这个世界上，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黑暗可以遮盖大地，幽暗可以遮盖万米，你可以不要留在那里，你可以让神的光照耀你。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的想要进到这个光里面，这是真理的两面，对不对？一方面神的光照耀，一方面他 呼唤我们要起来迎向这光。神并没有把光照耀就好像让你愿不愿意他总是照在你身上，并没有这样，对吧？就像约翰福音一起头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是可能的。所以才有我们这一面需要竭力的追求的这一面。罗秉成师母讲得很好， 他说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你有没有常常这样？我们都知道那个赞美卡里面的话，对不对？不时的再拿起来读它一遍吧，再试试看。也许有的人正在遇见生命当中一些问题，或许你发现，忽然发现你忘了赞美，忘了赞美。Aim to praise at all times， 原来是这样说的，定义要赞美，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而不是说我现在没有赞美的情绪。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这是我们的责任，就是主说的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有的人从很根源的地方就不了解这些事，所以他没有想要这样追求，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当中有黑暗，有黑影，有个明亮的时候，有喜乐的时候，有低沉的时候，很正常，人就是这样吗？大家都是这样吗？他们就是这样说的。穆恩德烈是一个，他写的书常常是讲到祷告啦，亲近神，住在主里面，他的书很值得读啊。孟德烈在他一本书里面 是哪一本，住在基督里还是等候神，忘了是哪一本书。他这样讲，他说他提到一个小故事，他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他谈话，那个弟兄就提到他的生命这样起起伏伏的样子。温德利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那个弟兄说当然圣经是这样说的，他引用圣经哦，他说因为圣经说有晚上有早晨，他创造了六天都是有晚上有早晨，真会用圣经啊。你想要用圣经的时候，圣经都可以找到支持你的东西，你不知道吗？你如果常常想要神对你说话，都是用翻一页圣经来看神怎么对你说话，那很危险的，因为你心里面存着希望神怎么对你说话，很可能在每一页圣经都可以找到跟你说 yes 的东西，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很可能每一页可以找到一些话，你会把它诠释为神说 no。 我们的心是很诡诈的。所以那个弟兄很杰出的引用了圣经，有晚上有早晨。不过穆安德烈比他杰出一点，穆安德烈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论到救恩的时候说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对，你听过这个经文吗？真的在哪里听过？就刚刚我们读过的嘛，对不对？没有忘记哈，十九节是不是啊？二十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十九二十节，我们再读一遍好吗？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难道你认为这个是指的在天堂才有的吗？一定不是的。你看整个上下文，一定不是的，是现在，是救恩。如果我们可以唱着说是耶稣多么奇妙的救恩，怎么会论到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说成在天堂才有的，就是现在有的奇妙的事，它是救恩里面的东西。你知道不但主自己要来，光要来，主也要带着他的众子众女来，这是第四节以后说的话。他要使我们不至于寡居，不会单独，神一定会带同伴来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些事。我多么盼望有弟兄姊妹更真实的相信这些事，他们就不会来到教会觉得说你们教会都没有恒的关系。怎么会没有恒的关系呢？你坐在那里，右边有人对不对？左边有人对不对？外面没有弄一道墙隔在那里。只要一个人真正的看到光，那是我们所有属灵生命的开始。你如果没有看到光，你管恒的关系干什么？大家一起分享黑暗吗？如果你看到光，你很自然就会分享。光有这种特性，对不对？你觉得光有办法自己存在都不影响别人吗？你有办法把一个光用一个塑胶袋包起来吗？那不可能，对不对？要就没有光，一有光一定就会照亮旁边的人事物，除非你故意把它盖起来。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我在十八岁那一年认识主。如果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对主的认识，我那生命的光景真的非常的幼小啊，也有很多不像样的地方。可是另外从现在的眼光回头看，我仍然觉得是很伟大的事，因为开始有光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开始影响你的家人，开始影响你班上的同学，开始影响你旁边的人。不一定是立刻看见大批的人归向主， 也不是说你碰一个人，一个人就信主，有的人不是，可是你开始影响他们，开始这里有一个人信主，那里有一个人信主，这里撒一点种子，那里有一点收割，就是像这样。你不觉得你应该这样过生活的吗？如果你发现你的周围不是这样，有可能你需要先问，回到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吧，就是你没有真的看见你的光已经来到。在服事上也是这样，当年我们刚开始侍奉，快要四十年前，是一个小教会，可是主从一起头总是让我们遇见渴慕的人。从很起头，我们刚开始聚会的时候，第一次聚会当然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很快，大概没有一两个礼拜就开始有人来。我现在其实不太记得有一些人是怎么来的，怎么开始的。有的我们有一点记得，有的我并不记得。而那个时候，我们的长辈教导我们一件事，很快就看见的是事实。他说，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渴慕的人，你就成为一个 hunger maker， 就成为一个制造渴慕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渴慕的人，你就可以期待，无论你到哪里，或者主带领你到那里，或者你做的工作，主要你做的工作，你就一定会遇见渴慕的人。已经差不多四十年了，我告诉你，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哎，我们接着这句话不适用，从来没有，一直都是适用的。如果你一直把焦点放在一个场面，是要看到有我们的一个目标，今年要多少人归向主或者像这一类的，那么你就不一定会觉得每一次这些话都是实现的。可是事实上，神的话并没有讲到我刚刚讲的那些方面，而是讲到我现在讲的这个方面。我们一定会遇见渴慕的人，我相信。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知道这个，可是我没有从心里面很懂这件事，所以我会怎么做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林口长庚医院，他们的团契里面的好几个核心同工都在我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追求，所以我也像他们的辅导一样，每个月至少一次吧，会去他们的团契服事。那个时候他们在那里，他们有两个大楼，一个医疗大楼，一个复健大楼嘛。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以前的林口长庚医院哦，特喜欢改变他们的隔间。我一个月才去一次，我又是很不会认路的人，不止认马路了，就是进了他们那里以后，他们只要换了一个隔间，我就常常找不到他们聚会的地方在哪里，看着牌子找，有时候还费一点功夫。他们总是在复健科的门诊的大厅聚会，那个时候我记得，可是每个礼拜去，他们都会隔间都会改变。好，我们去聚会的时候，已经门诊的时间都过去，所以没有什么病人，医疗人员不在，所以他们把椅子弄一弄，就在那边，在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只有二十个人聚会，本来就唱诗歌什么就比较不容易，对不对？你知道吗？每一次刚开始我去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注意到有一些人不进入情况，坐在那边，你怎么带领？因为我们刚开始我们就不是只要讲道给他们听，我们要带他们追求。可是他们就是很不进入情况，所以你就很容易讲到的时候就会想到他们，就会开始想要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追求，你知道吗？就很容易会讲出比较责备的话，比较严厉一点的话。想一想会觉得好像应该的，因为他们就是不好追求嘛。可是幸亏我没有在学习恩高的教训，然后基督的平安做主，没事这样自己就觉得里面不是顺畅的，不是对的。你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别人听不出来，你自己知道讲完道回去的路上一点都没有那种满足感， 就像那个吴勇长老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得很好，有一次他说有一他在南洋还是哪里服侍，有一次有一个长老当地的同工在他讲完道也就问吴勇长老说，你今天讲得痛快不痛快？吴勇长老说，我讲得很痛快。那个长老说，我也相信，因为我也听得很痛快。他用这个来描写你是不是在圣灵里面讲话。那个时候我每当如果我注意到那些不太进入情况的人，然后就讲出一些比较严厉的话的，用讲完道就一点都不痛快。这就需要矫正自己，慢慢的主教导我学习这个功课。主有点像在问我一样说，如果这里有十个人，有两个人很饿，八个人不饿，你喂谁？当然我喂那两个饿的人嘛。所以我开始勉强自己注意里面有渴慕的人，针对那些人讲，就假装没看到那些不渴慕的人。我讲的话还是会注意到那些不渴慕的人，用的词各方面希望让他们也能够了解，可是我学习不要受他们影响。在这边我很羡慕我的妻子，她从来不受那些影响，好像可是我觉得那些功课很宝贵。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总是会遇见一些渴慕的人，你不会觉得孤单，神会把他的众子众女带来的。然后虽然我们自己是一个小工作，可是从很起头主就给我们开一些路，我们跟外面的团体有接触。在那个时代那是不容易的事，因为全台湾多半的教会一听到像我们这种教会讲圣灵的工作聚会中有灵歌，这些就把我们当即使不当异端也当作很稀奇古怪的，你知道吗？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人渴慕要我们去，你接触到别的，所以你总是觉得你不会觉得孤独，你知道有一些人在追求，还有何况还有我们的母会有一些人在追求，就是这样。我觉得神要我们有这样的眼光，你追求的时候也要这样。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还有可能来到教会会说我们没有恒的关系呢。当然有，对不对？那是相交的意思，你不知道吗？相交包括了一个意思。当彼得说神要叫我与他的性情有份的时候，他用的就是相交那个字，团契相交那个字，有份。我们一起做基督跟他的一切的丰盛的 partakers， 就是这个字，有份。一起分享，一起取得，一起拥有，相交就这个意思。如果你没有真的活在光明当中，你跟人家分享的就是黑暗，不是吗？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他们不太明白，他们会跟我说参加这个聚会很闷，你们不能使聚会不要那么闷吗？我总是耐心的管他说多少次，我都会告诉他说闷的是你耶，我们的聚会并不闷。其实我很同情像这样的人，我知道他为什么觉得闷。可是我还是相信我们应该先从这个开始的，心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你有一点光你就能够照到别人身上，你愿意接受光，那么你也就有一点光，光跟光才能相交，这是圣经说的，对吧？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读过这个吗？这是我们在讲相交的时候最主要喜欢引用的经卷呢，就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的话，还记得那段话吗？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就这样，我们下一次继续讲吧。